弟兄姊妹啊，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啊。我们说宣讲，说学习，靠着主的恩典也反复默想啊，并且信而行之的，就是上帝宝贵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啊教理问答和啊解经讲道啊。今天的教理问答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三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答：从上帝的律法。啊，弟兄姊妹，在今日教会中，在今日美国教会中，在今日美国教会的华人教会中，啊，能够学习教理问答，是上帝赐给我们保守的，啊，改革中教会的特权。因为今天很多教会是独立型的教会，很多教会是从牧者个人的领受讲起，但是作为保守的改革中的教会，我们不仅归回圣经本身，而是我们访问古道，晓得上帝在历代教会中通过先圣先贤，通过大公教会所传递的那种大江大河式的真理的规模和什么体系。我们断不可以个人的时代的一德之见当个是真理的什么整体。所以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是在啊16世纪，是吧？距今已经是400年什么之久啊。当初在啊圣灵的光照下啊，也给众多的圣徒带来了真理的滋养啊和全人的一致。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就讲到，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在第二问中向我们讲到，你要得到这样的安慰啊，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所以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是心灵的安慰，心灵的医治啊，心灵的释放。这个安慰，这个医治，这个释放，那是通过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所以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是废除理性，也不是高举理性，但是求主的灵能够圣化我们的理性，使得我们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真正认识你所传递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啊！基督教的永生，基督教的信仰的根本是建立在得蒙光照的理性对于上帝和耶稣基督认识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讲的第一问和第二问其实是海德堡教理问答128问的一个 introduction 啊，是序言的部分。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真正的开始是第三问。第三问就讲到，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哲学都是悲观主义的啊，包括圣经也讲到虚空的什么虚空啊，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愁苦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学问。因为大多数人知道自己的愁苦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根据自己的抽象，根据别人的说法。但是这个地方让我们揽境知道，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的愁苦，是从上帝的律法这面镜子中揽境自照。这样我们对我们愁苦的认识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个人的感觉，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理性的思辨，不仅仅是来自于世人的意见哲学，而是来自上帝给我们的光照，上帝给我们的判断。这是切切什么实实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罗马书啊3章20节，我为大家读，在3章20节就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这句话就宣布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宗教的失败和崩溃啊。因为人本主义的宗教、人本主义的哲学无非就是劝人什么行善，劝人离恶什么行善， 不要说我们在山上达不成共识，哪怕你知道上帝的律法，哪怕你想按照上帝的律法去行，但是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行善，哪怕是你照着上帝的律法行善，我们的义行在上帝面前不过是污秽的什么一生。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能够在上帝的公义面前可以夸口，可以自告自大，可以藐视上帝，藐视他人。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凡有血气的，有血有肉的，没有一个人因为立功立德立业所谓这些不朽的事业，能够在上帝面前抬起头来，能够在上帝面前诚意。上帝若是纠察我们的心思念，纠察我们的言语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的什么住。所以这地方就宣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的。当然这个方面我们大而言之啊，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非常优美的是什么呢？啊，和今天一般福音派的不同是什么呢？它是从律法讲起，啊，律法是我们治罪，啊，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所以从律法讲起，预备我们的心，使得我们领受在福音里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义。同时在讲福音之后，又要讲律法。但是装备圣徒，好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从海德堡教理问答中，从罗马书中，但是从整个圣经的正典正本正传中教导我们的，那是律法福音律法的规模和体系啊，就像清教徒波顿讲的一样啊，律法是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接受在福音中讲的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诚意啊，基督也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啊。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如果你们真的是爱我，圣洁之爱、奉献之爱、牺牲之爱、真诚之爱，就要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律法去行事什么为人。当然，更深刻的是，我们越是行善，越是想根据上帝的律法行善，就发现自己不要说不信主的，哪怕信主的，我们生命中的邪情私欲也常常会蠢蠢什么欲动。所以信仰不是一次性的啊，信仰不是一天性的，信仰乃是一生一世靠着主的恩典啊，一生一世啊，本乎恩，因着恩啊，都像其以恩典，我们的一生就是恩典的什么一生。好，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我们教理问答就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会讲真假基督，请大家继续翻到马太福音24章的啊4到5节。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被称为一个教导的什么福音啊？大家最出名的教导就是两个教导，一个是大家都知道啊，登山宝训啊，另外知道大使命啊。另外，马太福音中也出现了。上帝的教导的总纲就是爱主什么爱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甚至是26章，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之前、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教导。所以在这个最后的教导中，耶稣就特别警戒什么呢？我们看到第4节和第5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说我们常常讲的我信耶稣啊，我以基督为中心，这些都是按照正节正传，都是好的，都是重要的，都是啊不会讲到夸大到更大的程度的。主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 all in all 啊，一切的一切。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有真的就一定会有什么假的，有正的就一定会有什么邪的。往往假的多于真的，一假什么乱真，往往邪的一不小心啊，我们就误入歧途啊，一端邪说，甚至走火什么入魔。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在马太福音24章中， 还是在著名的登山宝训啊，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七章耶稣最后特别讲，将来啊，必有很多人啊，奉我的名来啊，有许多是假先知的，他们哪怕在上帝面前，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什么其实，但是上帝说，你这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离开我什么去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信上帝，我们不仅要信耶稣基督，我们更重要的是圣家讲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认识你所赐给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永生。而基督教不是泛泛而论的你信上帝吧，你信基督吧。所以圣经中向我们呈现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一个整个的真理的什么哎规模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用啊这段经文来作为引子啊，给大家传讲这个啊基督啊与国度的系列啊，到底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啊，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啊，基督就是大写的人啊，这个上帝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但是我们如何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呢？我们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效法耶稣基督之所行，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荣美的、更加整全的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也就是活出上帝照我们本有的荣耀和尊贵。在今天我们就啊是第二讲，我就给大家讲到我们这整个系列，我们就讲到谁是基督，讲到基督的位格和职分，基督的近况和信息，基督的救恩和再来，讲到我们对于基督徒而言，就像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姊妹，你朝思暮想的到底是什么？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所思想的，甚至你所梦想的啊，不光是你白天的意识中，甚至进入你潜意识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确确实实要以我们的生命来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正认识他，与基督同死同活啊！最终你确确实实能够像使徒保罗所讲的那样，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是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完完全全与基督连结、联合、合一，是我们的生命最终达到的。保罗讲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啊？一个人从老我到新我啊，一个人从新我到最后发自内心的认识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也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也就是效法认识基督啊，效法基督啊，这个彰显基督啊，最终啊，如果上帝的灵感动你，你也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发自内心的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们能够不是说 doing， 不是说你做什么，最后你 being 啊，你自己之所是。那保罗或者保罗，上帝借着保罗所给我们传讲的信息，不是我们做这不做不做那，最终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的言语行为，达到我们生命本身的一种成全啊，这是上帝啊这个创造我们就是我们的啊，目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读今天经文，我们祷告啊，求上帝特别祝福啊。今天早晨我也这段时间有些特别的默想啊，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中国的乱象，俄罗斯的乱象，甚至是包括美国的乱象，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越来越否认啊，越来越淡化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什么罪人。其实世界之争就是基督之争啊，基督 anointed 是受膏者啊，或者说天选之子，或者说天命之子， 活着在上帝的计划中，我们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等待的到底是谁呢？到底谁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个人，真正的拯救家国天下，还是真正的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的上帝本身？所以这个历史的过程就是等待这位基督的显现。历史的过程，这位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显现了，历史的过程还在进行。为什么呢？还要等待这位耶稣基督最终第二次什么显现。所以我们对于这位耶稣基督的认识，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远远的认识不够。所以在这个格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而今天我们华人福音派，我们更多的注重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对不起，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也是造物主。所以耶稣基督的拯救也使得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得我们重新归回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就赐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里，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又恢复了我们的本位，又恢复了上帝当初就赐给我们的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应该都是见到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创造，世界没有成型，世界没有出现之前，耶稣基督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他不是一个新上帝。虽然他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容易承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你容易承认耶稣基督是美国的元首吗？容易承认耶稣基督是俄罗斯的元首，是中国的元首，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为世上君王的元首的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今天教会的问题教会在世界中的边缘化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本身所 claim proclaim 我们本身所声称的，我们本身所主张的，耶稣基督仅仅成为我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仅仅是教会的元首。这个世界都是魔鬼的，这个世界都是黑暗的，这个世界都是要什么失败的。但是我们却不晓得耶稣基督这样讲，是他可以在凡事上什么居首位，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福音中最大的启示不光是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也向我们显明，圣经也向我们显明，万有不是在魔鬼的脚下，万有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万有是在耶稣基督的王权之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也把治理全地的这个基本的权利赐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在神学中讲的三大权利：上帝的主权、耶稣基督的王权、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基本的个体的什么人权。上帝的主权、基督的王权、个体的什么人权。如果我们要人权却不要神权，你连上帝都不敬畏，你怕谁呀？你连上帝都不服，谁能够让你服但是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不是根据你的感觉，不是按照人的方式，唯独是按照上帝自己的方式。上帝自己的方式就是说他爱世人，神是赐下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如果我们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君王，我们就永永远远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者，将来上帝也要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来审判这个世界，接我们到永永远远的荣耀之中。我们暂时祷告求主怜悯光照。天父上帝，我们所期盼的那明亮的晨星，那人类的救主，那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那能够承担世人罪孽的， 那能够救拔罪人脱离淤泥火坑的到底是谁呢？主，求你借着你的圣言，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求你借着你卑微仆人的话语的出口，来得蒙撒拉佛活坛的洁净，这样能够你的旨意能够传递更有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同证，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大的事就是耶稣是基督，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人类历史上最谦卑的承认是什么？最谦卑的承认就像使徒约翰讲的一样，我不是基督，我不是救赎主我不能够拯救世界，我不能够拯救中国，我不能够拯救美国，我甚至都不能够拯救我自己的生命，生老病死都由不得我自己什么做主。所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告，耶稣基督你是主，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什么儿子，这是人类历史上家国天下乃至个人最伟大的一个宣告任性。这个宣告这个任性使得你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就显明出来。弟兄姊妹，最谦卑的是我不是基督，我是人，我是有限的人，我是有罪的人，我是随时要死的人。我常常讲，这是人身上都带来的三重紧箍咒你不管什么样的人，你都不能够突破这三重紧箍咒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好，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就不多讲。然后我们就看到在第二页，我就给大家讲到我在96年信主97年在北京就开始蒙主的恩典传道但是确确实实磕磕绊绊确确实实很多方面领受的真的是很多方面是道听途说的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一步一步拣选我在上次的分享就是给大家讲到一开始信主的时候特别相信上帝的大爱，火热的传福音，我就给大家讲真的是穷家荡产的真的是不要性命的，真的是深入蛮荒得传染病的真的是这是上帝，这是真理第二个阶段慢慢慢慢认识改革宗神学讲到上帝的主权后来第三个阶段不光是要传福音，还要讲上帝的什么律法，因为只有当我们讲律法的时候，福音才真正成为认罪的福音，悔改的什么福音，诚意的福音，否则你连基本的标准都没有，没有基本的底线，也丧失了基本的什么常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上帝也给我很多的感动，很多的击打，很多的责罚很多的眼泪但是也有很多的激动，就说上帝的终极启示主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我就在接下来的系列中给大家传讲基督与国度的系列这个基督与国度的系列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六讲前言部分谁是基督，我们讲到基督的位格 The person of Christ 基督的位格这个词说起来简单，那我们在座的中间我就不特别提，我们很有思想的，很有反思的，我们常常讲到 personal God， 我们就讲人格神，其实人格神是错误的，上帝不是人格神，上帝是有他的 person， 有他的位格，然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我们也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我们也有上帝的什么位格，这样我们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什么人。如果说上帝是人格神，那就是上帝从人取了什么形象，但是上帝是位格的，上帝这个位格就是他是独特的，他是具体的，他是不可替代的，他是不可重复的存在，他有他自己的理性，他有自己他的情感，他有他意志的自由，而是上帝要建立关系的。三一上帝本身就是个 community of holy being， 就是一个上帝神圣存有的一个群体。而且上帝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这个作者也是我们改革中的作者，就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降临 不光是拯救我们个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这是什么？教会。我信圣徒，什么？圣徒。我们得救不仅仅是为我们个人，我们得救要重建我们的家庭，更新我们的教会啊，要影响周围的文化，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上，明光什么？照耀。教社会不是为教会存在的，教会是为什么社会存在的啊？教会是神的国度，就像面教，这个面教放在什么面团里，要把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文化、整个不信主的人、没有生命的存在反转更新，使他们靠着主的恩典成为有生命的什么存有。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上帝的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如果教会不改变世界，如果基督徒不去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就只能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下，我们只能落在穆斯林之下，只能落在各种各样的无神论之下。所以二十世纪直到今天，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在西方这么盛行啊？因为马克思讲一句话，说哲学家只是在那里没完没了的解释世界，但是问题是什么？改变世界。当这个马克思这样兴起的时候，教会呢却把这个世界，就像穆迪讲的，这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随时都会沉底儿。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绝不是对这个船修修补补，也更不要试图对这个船进行掌舵。你能够在这个随时都要沉底的破船上能够传福音拯救灵魂，就已经是合乎神的什么旨意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在法国、英国、欧洲，包括美国，这个教会就在这种破船论的影响下不断地从教育领域中推回来，这样基督教的哈佛大学、长青藤大学都开始离经叛道。而我们教会从这个媒体领域中推出来，那媒体领域就充满了假消息。那我们教会从政治领域中推出来，我们就看到政治领域中充满了各种不法的什么行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责备美国的学校，责备美国的媒体，责备美国的政坛，看到他们犯罪，看到他们欺骗，看到他们种种的不堪，但是这有什么用呢？我们是地上的什么盐啊？盐没有盐味儿，世界就在腐败之中。我们是山上的城，山上的城就崩溃了，人往哪里去投靠啊？只能够投靠马克思主义，投靠穆斯林啊，投靠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作为山寨之城，却没有兴起什么发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回到啊基督的位格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在西方神学中，在我们对西方神学的领受中，教会我们就知道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先知就是以摩西为代表的啊这个旧约圣经，而使徒也就是以使徒为代表的啊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啊记载耶稣基督的教训，以及由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给教会带来的啊教导和牧养。所以教会就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但是当使徒逐渐凋零、逐渐去世、逐渐归回天家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到底谁是真理的什么正传？所以这个方面就看到，到底谁是圣经的正传？那我们就简而言之，那犹太教就认为他们的口传律法、他们的塔木德，就是对整个旧约圣经的无谬的什么解释。当然我们基督教认为新约圣经是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啊，一个是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上帝，一个是使徒们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之下，以及使徒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对这个旧约圣经有了唯一的正确的什么继承和传递的。但是我们就看到穆斯林，那穆斯林就认为啊，旧约是天书，新约是天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都是耶和华的，都是圣书，都是天书。但是他说犹太人就把旧约圣经败坏了啊，基督徒就把新约圣经败坏了。所以现在最可靠的是什么经啊？是古兰经啊。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到底谁代表了旧约圣经正典的什么正传啊？到底谁是上帝的子民？那谁是上帝的子民？有的人说，哎呀，这还不简单吗？这不简单。你就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有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保守派，是敬虔派。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什么？自由派的。他们连死人复活都不相信的，但是他们相信摩西律法。然后我们就看到还有分锐党人，那分锐党人不领受认罪悔改的信息啊，分锐党人的旗号啊，就是要打倒希律王的皇权专制啊，打倒罗马帝国的帝国殖民主义什么统治。但是当耶稣基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恨死了。我们等待的弥赛亚是披甲上阵，骑着白马啊，为我们破除专制，为我们破除外来侵略，然后复兴我们以色列国。所以你看到到了使徒行传，耶稣复活了，耶稣向门徒传讲福音，耶稣向门徒传讲上帝的什么国度。但是那时候门徒领受的是什么呢？主啊，你复兴我们以色列国要到什么几时呢？所以你看到门徒，耶稣的这些不是一般的门徒，这些是耶稣的使徒们。这些使徒们其实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那些分水党人，他的思想是什么？同构的。他们想的是使以色列这个国家，使以色列这个民族伟大。他们想的不是耶稣基督教训的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所以耶稣基督就击破了他们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梦想。耶稣基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再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你们不再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甚至你们不再是以地上的圣殿为中心，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不得了，这段经文就是旧新约教会的一个分水岭似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基督徒包括使徒们都是在圣殿里什么敬拜，都是和犹太教生上一起的。而且犹太教本身不是一个玄教的教会的啊，今天的犹太教，今天的犹太人，你不管你怎么亲近他啊，就像我和犹太人有很多的接触，那一般来讲他还是把你看作狗啊，看作是低级的。他觉得只有希伯来文是天使的什么语言啊，你的其他的语言那、啊、也是什么污秽的、不堪的、不能够传讲什么真理的。但是无论如何，所以耶稣就打破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中心的那种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的狂想，就是高举自己的国家、高举自己的民族、高举自己的政治什么共同体、生命共同体。那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的这个宣告开始，有了世界公民，有了普世教会，整个的基督教就突破了巴勒斯坦，突破了犹太人，突破了圣殿，突破了献祭，突破了过去陈规陋俗所局限的那个旧皮囊。然后上帝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基。所以说只有经过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吩咐和大转换以后啊，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宗教的历史都为这什么改变了。从此以后出现了世界公民，从此以后出现了普世教会，从此以后出现了神从各族各方啊，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什么买赎了人类啊。从此以后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再也不分犹太人，再也不分外邦人、西藏人啊、新疆人啊、回族，连法轮功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那耶稣基督见着教会、见着圣经、更见着圣灵，向他们传讲的一致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当信主耶稣基督，凡求告他名的就必什么得救的。这就是今年已经进入了主后二零什么二十年。哪怕全世界很多人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也不得不在国际领域中、公共领域中更多的应用。目前是二零什么二十年。所以说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的是为人类历史、为全世界历史开创了新的什么纪元。它是分水岭啊，它是界标，它不光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全世界的，乃是上帝心意中借着耶稣基督带来和平，也借着耶稣基督兴起什么道兵。凡在耶稣基督里的都与上帝和好，也都圣徒相同，彼此什么相爱啊！抵挡上帝的、抵挡耶稣基督的，连上帝都恨的， 连耶稣基督都恨的，他当然会恨基督徒，他当然也会恨其他的什么人。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就像圣诞节的信息啊，荣耀天上荣耀归给啊至高的上帝啊，和平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什么人。所以从耶稣基督的降生，整个的世界就进入了啊新的纪元。到底耶稣基督怎样带来这样的新纪元，怎样带来这样的新世界啊？这个新世界啊，包括在英文中我们逐渐已经忘记了啊。经过中世纪啊，经过欧洲啊，尤其是啊清教徒的影响，有一个词就贯穿了整个世界。你现在在查考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文件，叫 Christendom， 叫 Kingdom of Christ， 啊，就是这个 Christendom 就是基督王国，或者你翻译的世俗化一点，叫基督教国家，或者基督教文明，或者你也可以翻译成基督文明，那就是启示录11章讲的世上的国。要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所以这是整个中世纪乃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直到现在西方盛行的是 Christendom， 整个世界都是基督的王国。像这个荷兰新加入主的亚伯拉罕凯伯尔讲的，基督对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说，这寸土地是我用我的宝血说什么买赎的，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啊！今天所以在圣经新的一本中我们就翻译，你们要去是万国做我的什么门徒，因为那个原文就是 make all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 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教会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国家的什么概念。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方面。你就看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那个亚伯拉罕改名叫什么亚伯拉罕啊，他从荣耀之父成为万国什么之父。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那上帝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你自己一个人得救，信耶稣升天堂，哈利路亚，再也不要在这个世界里瞎搅了瞎混了，你就可以往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其实上帝按照今天很多人的讲法，何必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就心中信主，坐等升天，不也是这个岁月静好吗？但是上帝却带领以色列人什么出埃及，然后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律法，明确的讲，你们要做归我的什么使命，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成为一个 Holy Nation。Of priest， 你们要成为一个祭祀的什么国度，你们要成为圣洁的什么子民。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上帝不光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啊。上帝给这个以色列人施下律法的时候，也是你们要建立一个祭祀的国度啊，成为一个 holy nation 圣洁的国家。所以在启示录也讲到，世上的 the kingdoms of this world become theBecome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and His Christ， 而世上的国家，那个国家是复数形式的，而要成为基督的国家，主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也是复数什么形式的。所以说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个人的救主，耶稣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都写在墙上，耶稣基督是我家什么之主。在我们主文基督教会中啊，我们 PC 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啊，首先讲到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光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什么的元首，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什么之王。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啊读一下经文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所以在启示录啊17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启示录的信息是什么呢？啊，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就是三个信息：上帝得胜了，基督得胜了，我们在基督里也有什么得胜。所以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历史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击败列国，啊，甚至将来上帝的一切仇敌都要踩在，都要给耶稣基督做什么脚蹬的。 啊，他被用铁杖管辖他们，啊，他被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什么摔碎。所以你们世上的审判官，你们世上的君王要悔改，要警醒啊！当一嘴亲子，恐怕打发怒，你们便在道中什么灭亡啊！但是不光是基督得胜了，我们蒙召啊，看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的第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弟兄姊妹，他们与羔羊征战啊，万民为什么争呢？万国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家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定他的什么受膏者。这就是有史以来从伊甸园就开始的大引幕大重置啊，就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但是这儿讲的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说弟兄姊妹，很多人不会直接抵挡上帝的啊，连魔鬼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说，哎，上帝岂不是真说？所以他也是奉上帝的什么名。甚至在圣经中，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魔鬼也打着圣经上什么记着说。但是世界上最大的试探，最大的事情是，你到底承认不承认纳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羔羊，他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主，他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所以不管是犹太教，不管是伊斯兰教，不管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主义，你信上帝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信耶稣基督就大有什么挑战，就大有征战。所以这句话讲的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为什么羔羊能够得胜呢？因为羔羊本身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弟兄姊妹，圣经中最重要的信息不是你 doing， 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 being，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的人，你到底是属于谁。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谁是同着羔羊的？蒙召的，被上帝拣选的。我们要做有忠心的，但是也必什么得胜啊。弟兄姊妹，得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得胜是上帝给每个人的护照啊。得胜的上帝也会赐给我们荣耀的什么冠冕。我们赖恩得救的人要继续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不断的胜过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而是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什么老我啊！唯愿在这场征战中，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高举耶稣基督，更多的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感谢主，今天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勇士中拣选了我们，谢谢你在历史中见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谢谢你此时此刻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二是赐下你大能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使得我们不仅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查自己，更是能够高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更是能够高举他所赐给我们真理的旌旗。主，求你加添力量，主，求你加添恩典，因为我们常常软弱，因为我们常常挣扎，但是你，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的在基督里必不至缺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